接触，在里面感受到好是还是接续昨天的啊，昨天的就是讲到扫罗王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肯对付自己，不肯对付自己的话呢，看一下，我在想神，你到底最想说什么？我在灵里感受，就是说，因着扫罗王不肯对付自己以至于环境越来越恶劣，他也越来越软弱。因着他的原因，是他跟神没有不太看重跟神的一个第一手的关系吧，跟神的关系尽管他很能干尽管他一开始招他的时候，他也打胜仗也是。打仗，他也是个战士的那么呢，他尽管他也是一国之君，但是因着他没有看重他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他就一直活在他另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活在一直活在一个瞎眼的里面他不光是他的致命弱点，他跟神不太看重。因为，所以他遇到环境，他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非利士人在他的面前就越来越强大那他就开始因着他里面，不肯来对付自己以后呢，他，还是一国之君的时候，他就开始起来对付那个非利士人那么对付非利士人呢，他里面。因为跟神不太看重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又不肯对付自己，那么呢，他就开始瞎眼，然后呢他就看不到周围的人对他的爱，他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他就是怀疑，他这个时候已经他知道他里面已经不稳了。他里面已经不稳了，那么呢，他就要来对付外面的他对付外面的时候呢，因为他里面没有看重他跟神的一个关系，也没有能力来对付自己，那么他在外面的时候呢，他里面是恐惧的里面是恐惧的，所以他尽管他我在林里看到他，怎么来对付他周遭的人，怎么来对付他周遭的人？他也看不到他儿子对他的爱，他儿子所做的，他也看不到大卫对他的爱，因为他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所以因着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呼召如此崇高那么我们的呼召就是做真儿子、心腹。要是你第一，你要是一直不肯对付你自己然后呢又一直在带领不管是牧者也好、区长也好、组长也好，在平台的每一位也好，要是你不太，你要想，就是说怎么讲，你要想预备。成为真儿子或者心腹，你里面就像扫罗王不太看重你跟神的关系，或者你在外面就一直在做这些事工，就像扫罗王一样，所以他的环境越来越恶劣，那么他因着不太看重跟神的关系，以至于他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其实扫罗王也不知道，那神是看得太清楚了，神就说甚不喜悦，不喜悦，他知道，所以神对撒母耳说，高利这个扫罗王他后悔了，他后悔，他说你要起来，再去高一位他，是他心里，怎么讲？这个经文原文不知道怎么讲了，也不记得了 即使看了也不记得，你要起来告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到耶西的家去。那我觉得神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在预备，但是不等像扫罗王一样，你一定要像大卫一样来看重你跟神的关系你要看重尽管他身边有了一个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常常把神的心意宣告出来的时候，扫罗王是不喜欢的不喜欢，常常感觉到被冒犯。那我看到扫罗王因为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他要面对的他里面有没有神又不太看重神的关系所以呢他也在打仗，他一直在打他也一直在，但是他里面的那种增进嫉妒也没有办法被对付，所以他就对付外面的那么环境也一直在有给他但是他也不肯来对付，以后他里面的嫉妒恐惧和惧怕他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胜过那我觉得神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预备，你看不看重你跟神的关系那这一方面你要下功夫不然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意象，我们尽管很拥有但是我们不肯像扫罗王一样对付你自己里面，只是对付外面的话，或者你一直在传讲你一直活在你传讲的里面，但是你的里面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不太看重这个关系，那你在传讲的时候你就很难对付你里面周遭人，你看到周遭的人，你里面不得不生出这个嫉妒来很容易被冒犯那你要小心这件事情，要小心，因为呼召是崇高的，种子虽说很渺小但是你只要看重你跟神的一个关系就不会失败因为神他会不断的来，会矫正你的，你一定要被矫正的，你不要逃避这个矫正，就像扫罗王一样，撒母耳对他的矫正他就很不喜欢那么呢神就兴起环境来，也是来矫正他的，就是大卫那他的儿子他是没有办法看见的，他还斥责他的儿子所以呢他就活在，扫罗王就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到最后就怎么样就把他吞噬了。像这样的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然后又在预备的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呢只能这么讲，所以所以跟神有一手的关系何等的重要，要想脱离这个孤儿的灵呢的模式你要看重你跟神的一个关系，或者我们在传讲这个心腹运动也好，真儿子也好，心腹预备心腹也好，你里面首先要看重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看重要是你常年的不看重，你只看重外面的，尽管你在传讲这个信息，但是你里面又生出了很多的嫉妒不满那你要小心，要警醒。这是神，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我觉得这是神最想讲的。我们今天被蒙召了，我们今天被神拣选了， 所以你要注意，第一，你要注意你跟神的关系。因着扫罗王不肯对付自己，他就持续地掉在一个软弱里面。那么在外面他就瞎眼，他看不到周遭的人对他的爱，他也看不到周遭的人因着他的改变，他看不见。一方面在传讲，一方面在嫉妒。这个要特别的小心，这是神的一个劝诫。神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在传讲心腹，我们也在推动，但是我们持续不太看重我们跟你的第一手关系的时候，我们外面就会生出一些毒根来，我们也很少去对付啊。尽管我们在传讲，我们被蒙召了，但是我们也不肯对付里面孤儿的灵啊，也不太看重我们来预备心腹跟神的一个关系，来预备这个心腹，就是心腹爱新郎的这个关系。主啊，我觉得我首先要来悔改，我的灵魂深处，我觉得对神的一个使命，还是活在一个使命里面，很看重这些事情。至于关系，也有一些对付，但是对付的也不彻底，有时候也掉在一个软弱里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谢谢你，愿你把里面最深的话对我们讲。但愿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可以披麻蒙灰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常常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你。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可以像大卫王一样来寻求你的心意，拿起以弗得来向你来呼求和祷告。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更是谢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你警告我们。是的，主啊，我们是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再次为着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我们来悔改。神啊，我们甚至看不清我们自己，我们来悔改。因着我们的瞎眼，我们时常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外面，定睛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环境，对付我们周遭一切的人。但是神啊，我们就是忘记了，就是没有智慧来对付我们里面呀。主啊，我们真的是再次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听见今天这个教训，真的呼召是如此的崇高呀。主啊，我们求你怜悯，让我们可以被你来制作，被你来改变呀，被因着你的全能，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来对付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这个种子是可以发芽的呀。主啊，我们怜悯我们，主啊，给我们一颗痛悔的心，甚至给我们一个呀，就是披麻蒙灰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谢谢你的爱，我们看到你的爱，若不是你的爱呀，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份警告。神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接受。祝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在圣经上特别把扫罗的例子写下来，就是为了警戒我们后世的人。哇，谢谢赞美你，给我们啊，就是像扫罗一样。很多的时候，
好，我们没听到你的声音，
掉线了。
你只祷告了两三句，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现在有吗？现在有声音吗？
有的，有的，
有声音，新华。
哦，好，感谢主。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怜悯。哈利路亚，爸爸，真的是今天你要带领你，我们这些人都是你所拣选的，你今天要带领我们，预备我们成为你的圣洁的心腹啊，成为第三类指证者，成为你的真儿子，你在带我们走这条路上。爸爸，真的是谢谢你也用这个扫罗的例子来警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如果要做，就像你在利未记说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属你的女儿啊，做你的 precious 啊，真的你的宝贝，那我们就是要听你的话，就是要顺服你，对付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问题，让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老我里面的肉体的良善和肉体的邪恶都要赶尽杀绝，不要再姑息。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必须得和你有关系，必须得看重和你的关系，必须在真的是和你这个生命的源头紧紧连接，我们才能做到。如果我们不看重你和你的关系，靠我们的肉体，所有的都会失败。即使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引导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跟神有一个紧紧的连接，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拒绝的。主啊，真的是赦免孩子的罪，主啊，赦免孩子常常的就是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的罪，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群体，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和你连接，更深的和你连接，认识你，认识到只有你，只有你我们才能得胜，只有依靠你我们才能得胜。主啊，让我们完全的不靠自己，只单单靠你。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群体，主啊，让我们深深的向下扎根，和你紧紧的连接，让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出果子来，让我们吸取扫罗的教训。谢谢你，谢谢你警戒我们，警戒我们，主给我们恩典和怜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赐下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可以常常被圣灵所引导，并且我们的里面被光照。主啊，求你继续要差派你儿子的灵，要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呼叫阿爸父。主啊，释放我们从一切奴仆的心当中释放我们，不再惧怕。主啊，不再被肉体被罪所辖制。主啊，帮助我们也不再是孩童，不再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无法认识神深奥的事。主啊，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都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并且能够活出一个成熟儿子的生命来，可以照着你的应许来承受产业。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茂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还有他们的回应祷告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扫罗王致命的弱点扫罗王致命的弱点是什么？我们学了两周了扫罗王我们对于扫罗王的了解很多有很多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的家人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撒母耳记非常有兴趣，所以呢也看了很多就是远远超过这个平台分享的就是后面的大卫其他的人物就是很多的事件都了解了扩充了自己对于这个的知识，就是说就是撒母耳记上可能撒母耳记下都看过去了很多的事件，很多的人物，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知识在头脑里面。所以呢神提醒我们，就是说对扫罗的这个致命的弱点是否把握住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看扫罗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只是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对他了如指掌，那么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了以后的一个专家，然后你要讲扫罗，那我于手家中就是说非常熟悉，很了解，很熟悉他可以把他每一个事件都讲出来。但是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从扫罗的身上看到自己，然后呢能够改变 趁着这一个5778年最后冲刺还两个礼拜，就是我们能够被改变，能够有突破啊，这才是目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很容易就是就是说犯，就是一边看扫罗一边重犯扫罗的错误，这是我们要特别避免的。就是说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一边读圣经一边重犯这个圣经里面所警戒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就是说神马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就是他的神的心意啊，就是点名让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就是一边也学扫罗的读扫罗一边就犯扫罗的错误，这是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啊。这个扫罗的错误是什么呢？扫罗的错误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只注重外面不注重里面，这个是扫罗的错误致命的弱点。他扫罗虽然有一些问题里面，但是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几乎都有的，比如说他孤儿的心，对吧？这个孤儿的心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当然也有一些轻重啊，他有一些不同，表现也有一些不同，对吧？我们对照那个二十个就是孤儿的表现啊，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表现可能重点有一些不同，但是或多或少每一个人都有孤儿的心，撒罗也不例外啊。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完全人啊，如果神要拣选完全人，恐怕除了主耶稣没有一个完全的，那我们都不能被拣选了啊。所以呢，神拣选我们就是不完全的，就是有问题的，孤儿的心，愚拙的童女啊。但是神却呼召我们做真儿子心腹，对吧？那么呢，我们应该从扫罗身上学到什么教训呢？他有问题，其实大卫也有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扫罗的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呼召如此的崇高，他的种子如此的渺小啊，他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要怎么办呢？啊，扫罗的教训就是他的呼召这么高，他的里面的问题那么大，他就是没有注重他对付他里面的问题啊，只是注重了外面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他扫罗在开始的阶段，你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他还是非常的得胜的啊，节节胜利啊。你看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啊，节节胜利啊。但是他是外面的，外面不能持久，他的外面的胜利不能持久，最后他也败在腓力斯人手下啊。所以呢，这一个可见呢，就是说你不要被外面的这个成功这个被吸引，要注重你对付里面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重点。那么呢，扫罗的这个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扫罗的里面的问题是两个，大家把握重点，不要读散了。就是他的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他的两个试炼或者考验，这是他反神。透过两个试炼两个考验，就是暴露出扫罗里面的两大问题啊。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也不看重跟神的亲密关系，这是第一个试炼。他的第一个考验之所以失败，他的症结就在于他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的第一个考验是面对腓力斯人的进攻啊，仇敌是主动的，这个扫罗是被动的，他面临强敌压境啊。那么他面临强敌压境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说是考验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呢？因为这个敌人大军，他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仇敌不是靠我们自己说可以胜过的，而是靠神啊才可以胜过的。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面对大敌压境的时候，你是靠自己，是靠人，还是靠神？这就是考验。如果你靠自己，如果你靠人，你必败无疑 你可能一时啊，神也魔鬼可能他很狡猾，他就是引诱你，开始他让你有尝到一点甜头，把你注意力引过去啊。所以呢，你要胜过仇敌啊，腓力斯人就是代表这个仇敌啊，他就是你需要什么信靠神。但是扫罗他当时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百姓离他而去，撒母耳没有来，他依靠的人没了，对吧？他不是依靠人吗？百姓离他而去，还有士兵，很多士兵都放下武器离开回家去了，撒母耳没有如期赶到，这个他所依赖的都没有了吧。然后腓力斯人在密谋随时都可能下来攻击他，这个是大敌当今当前嘛，他就考验了什么呢？考验他跟神的关系。但是扫罗的失败恰恰在于他跟神没有关系，他跟神没有关系，他自己知道啊，他就很虚啊，很空啊。那他怎么办呢？在这个极难当中要靠的人都走了啊，沙漠也没出现，敌人就是大兵压境，他跟神也没有关系，那怎么办呢？你想他会怎么样？他就误解神了，他就说：“哎呦，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啊，耶和华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了，那敌人就跟我发动攻击，我现在人也没有，沙漠也不在，就是士兵也走，人都是散掉了。”你想想看，他会落在什么惊恐惊吓当中？这个人被惊恐惊吓所笼罩、所辖制的时候，他失去理智，赶快献祭。这个祭根本不是他献的。这个献祭根本不是他的作为，他做完不能献祭，他不是祭司，他就献祭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为什么会献祭呢？惊恐，在惊恐之中完全失去理智啊！那他为什么那么惊恐呢？他跟神一点关系没有，他一点把握都没有，他就是一直担心，哎呦，我没有祷告耶和华，就相当于一个人啊，他这个行贿受贿，他就在做一个，他在投标做一个生意，但是呢他没有送礼物送到，你想想看他会怎么样？他心里面就很惊慌，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投标，哎呦，我就拿不到手了，因为我的礼物没有送到，我怎么可以拿到这一个项目呢？你设想他的心理就跟这个差不多啊，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行贿受贿，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那耶和华肯定不会听我的，那他就不会保护我了。你想想看他跟神的关系多么遥远，所以在这个关一试炼的时候，哎，他就失败了，他就越位献祭。那么我们啊，就是说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试炼，特别是末日已经近了，七个丰年也快结束了，这个五七七八年也快过去了，这个要接下来的是灾年，我们要面对七年大灾，我们要面对敌基督，我们要面对这个受印受限拜受限。那么在这种考验面前，我们是不是会重犯扫罗的错误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吸取的。扫罗的第一个致命的一个里面的问题就是跟神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第二，我们看到神这个试炼扫罗不只是一次，是两次主要的试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跟我们这个两年来 YY 平台是非常一致啊，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就是说神一直跟我们提醒我们两方面的问题，不只是一方面啊。那么这个。第二个考验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二个考验就是对付亚玛力人。这个对付亚玛力人是什么？是神让扫罗主动的击扫亚玛力人。啊，这一次不是扫罗不是被动的，不是以腓力斯人是大兵压境，扫罗是被动的。啊，考验他跟神的关系。啊，第二次的考验是相反，神吩咐他击杀亚玛力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这个扫罗是绝对有优势的，你知道吗？他这一次遇到的考验不是说哎呀敌强我弱，不是，是扫罗有绝对的优势，要主动的去击杀亚玛利人，把他们斩尽杀绝，这个是他面对的考验。那这个时候，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啊，这一个考验就是考验这个扫罗，他是不是对付自己的肉体，是不是对付自己的肉体啊？这个亚玛利人其实就是预表这个肉体的，亚玛利人就是说他是这一个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你知道吗？雅各和以扫不是以撒的这个双胞胎吗？以扫是长子吗？对吧？他为了一碗红豆汤，不是出卖了长子权吗？所以他就失去了他的产业，对吧？这个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就是亚玛利。所以呢，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的啊，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的。所以呢，这一个亚玛利人的危险性就在哪里呢？亚玛利人专门攻击以色列人的后方，这些家眷、财物、弱小、伤兵啊、幼婴儿啊、妇女啊、老人，还有这个财宝、财物，亚玛利人专门攻击以色列人的后方，啊，掳掠，把他们这些家眷、财物掳掠，把那孩子、婴孩把他杀死，亚玛利人就这么干这个事。那么我们里面的肉体，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破口。当我们前面跟敌人打仗啊，去打仗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就是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后方就是一个亚玛利人，就是我们的后方是引狼入室啊，仇敌就我们前面在打仗，仇敌就被这个肉体啊开了后门，就进来把我们全部偷走，把我们的成果全部偷走，这就是肉体。如果我们不对付肉体，我们外面跟仇敌打仗，外面得胜，后方偷走，啊，我们就出在这样的情况，是吧？我们外面节节胜利，不断的有福音朋友受洗很多，但是你后方呢，肉体给仇敌开后门，不断的偷窃，杀害毁坏，以至于我们的成果总是留不下来，付之东流。那么前面作战的这个士气啊，这个动力也没有了。为什么？那你好不容易得胜了，你没有成果留不下来，那么就没也失去动力了。但是前面失去动力了，后方的老我还是没有对付，你知道吗？还是敞开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亚玛利人他所代表的啊，就他这个击打亚玛利人他所考验的，就是我们要不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肯对付，这就是这个扫罗的问题了，他就是一直不肯对付他自己的问题啊，一生都没有对付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呢他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说第二个考验就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第一，正面我们要建立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啊，负面我们就是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是两个功课。其实两个最基本的就是这两个功课。所以我们的 YY 平台，特别是最近一年啊，神特别的看重，不只是一方面，神给我们的开启最关键的就是两方面。要平衡，两条腿走路，两个翅膀飞翔。我们既要注重跟神的关系，也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为什么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对付肉体，你只是跟神建立关系，那会是什么情况？那个肉体就成为坚固的营垒，使你跟神的关系无法深入。你跟神的关系好像养成了这个习惯，每天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没用，老我还是一个， 那是表面的功夫，深入不下去，跟神没有实际的关系，没有真实的关系。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事情一过马上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是自己舒服的还是那些肉体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测试。遇到考验，那个肉体发作还是一样的，人们发现哦，眼睛傻了，哇，你这个跟神关系这么好，结果你的肉体还是你老样子，只是隐藏的深了，越来越深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你只是去啊跟神建立关系，却不对付你的肉体啊。肉体就是你最大的男主，肉体怎么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呢？肉体能够进入至圣所吗？你能够把肉体带到至圣所里面吗？不可能的，不可能。你只能够去干一些事，做一些这个比较表面的功夫。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亲密关系，要同时也要对付肉体啊。生命破碎就是一个内在生活，一个生命破碎。那么反过来，你不注重跟神的关系，对吧？亲密关系不去注重啊，你专门去破碎破碎破碎，能够破碎得了吗？破碎不了，你完全破碎不了。因为有第一，你破碎是要有动力的，你知道吗？破碎是要有动力的。如果你没有跟神的关系，没有神来的爱，没有那个圣灵的动力能力，你破碎自己就变成什么宗教的行为，就是保罗所讲的啊，你用火焚烧自己，却里面没有爱，那有什么用呢？那就宗教的行为，实际上对付肉体毫无果效，因为你没爱嘛，啊，没有跟枝子没有结在葡萄树上嘛，你对付什么肉体呢？你拉着自己的这个头发，你可以拔离地面吗？你根本拔离不了，啊，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两条腿。一个就是说这个建立跟神的关系，一个呢对付里面的肉体，是要同时进行，在同时进行的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亲近神，一方面要去跟神建立关系，另一方面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切实的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的肉体就是要行道，你知道吗？那么跟神建立关系要信道，要相信你，就是说神跟你同在，你要相信神爱你啊，你要相信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你要相信你跟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耶稣是我们的新郎，这个都是你要相信的啊。你要有信心，你才可以跟神建立起关系啊。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你需要有信心，你才可以建立这个关系，对吧？但是你要对付你的肉体，必须要行道。如果你不行道，你无法对付你的肉体，对付不了啊。所以呢，你看神安排我们歪歪成道，就是来跟神建立关系，来领受，来枝子接在葡萄树上，对吧？但是我们的饥饿导航小组啊，我们的实际生活、家庭小组、教会各种的实际生活，就是来什么行道的，就是入世的。啊，所以呢，这个两方面一定要配合。那么呢，过去两年 YY 平台整体来看不平衡，我们的弱点是不平衡。YY 平台的领受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真的是就是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开启，感谢神，神真的是爱我们。但是我们要承认，在饥饿导航小组实际生活当中，远远落后，远远落后。谈不出什么具体的生命破碎，但是感谢神，最近有些突破，有些启示啊。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在这个 YY 平台，在这个饥饿导航小组，要强调蒙福的行动，每一天要做一个蒙福的行动，要落实啊。我改作业，我改作业，你知道吗？一个最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谈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啊、学习啊、领受啊，具体落实到生命当中的蒙福行动，没有，没有，都是喊一些什么一般的口号，就是一般的原则。我们所要需要的是一件具体的蒙福的行动，而不是说 一般的原则，我要内在生活，我要对付自己，我要什么，这个那个叫做一般的原则啊，我要具体的一介猛虎的行动，这个G12导航小组，不是又把这一个 YY 平台的学的内容再把它重复讨论展开，甚至啊，你学一条经文我学十条经文，你分享一条经文我分享十条经文，不是这个 G12 导航小组是讲你 YY 平台领受的，已经领受够多了，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件猛虎的行动，这就是对付自己，只要我们行道就是对付自己啊，当然要配合圣灵，行道就是要配合圣灵，就是说随从圣灵的引导，圣灵要你对付什么，圣灵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啊，这样子我们呢就能够实现关键性的突破。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可能我想人的罪性里面行道是很难的，谈到说到呢可能要比行道要容易一些，肯定有一定的装备啊有一定的那个总结学习能力啊，可能谈到说到可能都还容易，当然起到的呢可能那还要一点点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但是行道我发现可能是真的很难。感谢神呢在一路的行程呢我也能看到这两年在加安教会这个平台的这个加安教会的整个氛围当中来被训练，也相当于一个路试，也相当于在这趟行程当中，因为我是一个应该说是单打的这一次旁边几乎都是国度上的跟一起同行的牧者啊，神的仆人，那么没有我们加恩的啊跟我一起同行嘛，相对来讲呢还是有一点点成果的，就是当面临着一些不顺啊压力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点开荒性质的，这一次行程跟下一次再来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都是陌生的嘛，跟基本上对心腹也好啊，对得胜者也好啊，甚至对罗保罗牧师的这些神迹奇事超自然的神迹，这里的教会其实都是比较陌生的，所以他对你的这些内容他完全不了解啊，所以呢相当有点拓荒，当然呢也有点与玛丽牧师的一些老关系啊，只是这一些而已，那你当然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那个难处拦阻可能别人并不见得那样的欢迎不是那样的特别的拥有特别的热烈这些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回应呢，我们是真的是树倒向还是愿意来建立关系呢这个呢都在在的都体现出这个人的这个心态，所以呢我很感谢神的，我发现好像我自己在这里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好像还是沉稳很多，而且不被暂时的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忧伤沮丧甚至有些产生一些过激的一些反应，那我从这里看出来就是在这个我们小团队，这是一个小团队他也把也相当于就是11月份的一个小的一个领导团队这样的，我是代表加安教会来参加，那我也看到我们在当中起得的作用和分量了也是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好关键的时候顺境呢还看不出来，尤其是在逆境的时候，在那个不如意的时候当别人呢对你反应平淡就是反应冷淡，甚至不光是平淡甚至冷淡的时候你如何考虑呢，你如何反应呢，是不是受伤的感觉呢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急躁那种冲动很容易就沮丧就愤怒，这些情绪好像都在我们这一个当碰到逆境的时候呢 这种情绪都有。所以我一看到就是好像神在我们当中制作，也算是这一次的一个路试，那对家人教会一个测验。然后我当然不算家人教会的典范，但是也是一个家人教会里面的有一个啊，就比较不太成功的一个例子的一个人啊，一个人单独的走出来，那还算是有一点点成果和累积啊，不再把这一件事情做成啊，不再是把这一件事情做好，里面有多大的那个成效，里面有啊有多少的反应回应啊，有多少轰轰烈烈，好像这一点呢，这些东西好像并没有那么在我心中的分量并没有那么大重大，我就是想把它当做一个熟悉的旅程，建立关系的旅程，是一个我们这个团队跟当地这些教会牧者建立关系的过程。这次来其实就是一个啊破冰之旅，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是让人们让别人了解你，理解你们，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序，一个经历啊。没有这个经历，别人大胆的啊欢迎你，然后热烈的拥有你，不可能。我们自己对别人也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也是逐渐的熟悉我们，也是来了解我们。那我就不在乎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我就把它当做一个旅程啊，甚至可能这一个旅程都不一定够，那要不断的建立关系。我个人看到就是说，我们平常不耕耘，然后你就期待对方都能够热烈的拥有，然后积极的回应，这是不太可能的。你没付上代价，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关系？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信任呢？而且别人对你各方面都不了解，所以你就期待值本身就不要那种期待，你自己是要付代价的。就是我们在推动，在国度推动，就是要付代价的，付上你时间的代价、爱心的代价、忍耐的代价。啊，这个让有一个慢速的了解和成长的代价，也不要急速的想急速的啊成功啊，这种急速成功，我从克莱尔的里头也学到了，就是想要急速成功、快速结果子、快餐文化，这些都是属于那种野心，他说叫野心主义，这是属于有野心啊，属于那种想要来。成功啊，它不一定是属世的成功，它属灵的成功它也是这种。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还是有小有考核啊，有一些小小的考核。那我在这行程当中，因为周围也没什么人嘛，其实也就督促自己跟神呢、啊、要紧紧抓住神，因为对自己有充分的那个看见和认识啊，都没有那种盲目自信。那我这个是一直还就是，我是一个是容易沮丧，而不是看到自己很好的那样的一类人。我是属于能够比较容易看到自己问题这样的一个，反而是需要一些信心。那我就也需要紧紧抓住神，就是要紧紧抓住神，就是随时祷告，就是带着一个寻求祷告，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也为我们这个团队，为我们自己这个小团队守望啊，祝福每天花时间啊，来祝福我们这个团队，把每一个我们一起同行的这些牧者啊，也放在神的手上啊，把结局放在神的手上，也是一个很好的跟神一手关系。虽然一手关系不见得那么样的啊那么敏锐，但是还是有一颗心啊，是紧紧抓住神，知道不能靠己力。啊，知道是需要神来主导，神来做工啊，需要神在当中啊，对神还是有一些信心，就是说相信这世上还有这一趟行程本身呢，也看到这个世界啊，已经真的是走到去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你都看到这个世界确实在急速的下滑。这个不仅仅是在温哥华看到，那整个在啊这一趟行程当中，每一个角落对看教会、看世界、看外面啊、看外邦人的、看我们本邦的人的、看我们教会内部的， 各地的几乎都是一股那个末世的荒凉之态啊，这种急速下滑，真的是末世。这个在这半年，甚至在啊，在这小2018这一年，这里转化太大了，就是无论从生态环境、气候、人心、教会的整个状态啊，这个社会的状态、世上的状态、是教会内的状态。整体教会和个体教会、传道人、神的牧人，包括平信徒，再再的看到这一个荒凉啊，这个荒凉啊，以至于那种啊，远离神这种啊，这种啊末世的景象，真的是历历在目。这也是我这一趟行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得着，或者是一个感觉。啊，确确实实这个世界是急速下滑，我感觉像这样再下去一个月都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啊。2018年之后会快速滑到什么程度，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周一个月啊，一个季度都会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我相信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装备，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这样的有这个这样的啊眼光的时候会看得见啊，会看到确实在如教会所宣讲的，在平台所宣讲的那个样子，确确实实在印证。现在不再是那种狼来了半天，大家还说啊狼来了，我没看到啊，还没看到啊，那真的是那眼目太迟钝了，那可不是一般的迟钝。就像 Gavin 的妈妈说，现在都不要敏锐了啊，我说灵里啊敏锐的人早就看出来，他说都不要敏锐了，这个都是你一般的肉眼都知道了。啊，你都肉眼肉耳都看得到了，都不用再有多大的敏锐度了，所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很感恩，总是还是有一个感恩。虽然我们成长很慢，但是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成长，有一些基础在里面的。感恩，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听到牧者们的分享，就是周爸的这个提醒啊，非常的及时，就是我们在基十二里边的这个。要避免这种就是把我们在 YY 晨祷当中所分享的这些真理呀、啊、所了解到这些真理，然后重新的再去讲一遍，然后呢大家再去把这个比着去比知识。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某一件事情啊，在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某一件事情啊，能经历突破。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好。那么孙爸呢又讲到说这个末世的情况，就是真的是我们如果不赶快去对付我们里边的肉体，那么我们就算是我们在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这个内在生活呀，等候神呐、啊，这些你所得到的成果呢，都会被肉体所阻拦、所偷窃。那么这个世界呢，在外面这个仇敌环伺，他就是要来偷窃、毁坏、杀害我们里边所和神所建立的、所得到的这样的美好。那么就是又回到一个我们弟兄姐妹经常。在这个晨祷当中啊，在基十二里边经常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天到晚认罪悔改，然后被提醒啊，我们肉体还是如何的强大，我们的老我还如何的这个不死啊，那么就是经常会被有一个词叫灰头土脸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提醒是对的，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提醒啊，有这样的鞭策呀、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那么就是有一个词哈，就说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在比较说，你看人家别人的教会没有这么多要求啊，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平时聚会啊，然后大家高高兴兴的不就完了吗，一天把我们自己搞得这样的灰头土脸。但是呢有一个词叫打草惊蛇啊，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呀，还有魔鬼在我们的门口一直在这个在随时准备攻击我们，都是因为神借着我们这个啊这个晨祷啊，借着我们的这个 YY， 借着我们的记事啊，一直在打我们里面那个草，把那个草动一动的时候呢，那里面那个可怕的东西就会露出来。如果不动它，没有人会 care， 你里面那个蛇它也不会动。所以我觉得要经常有这样的提醒，经常有这样的鞭策啊，牧者在前面有这样的鞭策，我觉得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好处的。否则我们大家就都睡着了。你没有看到吗？在圣经里边啊，在撒母耳记上里边记载的，撒母耳他自己也有睡着的时候，就在他高摩这个 大卫之前，他也睡着了。那我们在学十个童女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十个童女都睡着了。所以这个睡着了不是说我们某一个人我灵命高，我怎样我可以一直坚持，而是说每一个人，无论你多么好的灵命，无论你多么好的操练，你都有打盹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打盹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能够叫醒我们，就像那个半夜守望者，或者是圣灵，或者是我们周边的这个我们的前面的带领的这些牧者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晨祷啊，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不断的打我们一下，敲一下，然后呢把我们里边那个已经长了荒了一样的草把它打一打，让里面那个老我，那个仇敌魔鬼，那个肉体能够显现出来，然后被惊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更有机会被神的灵改变，然后让我们里面真的能够活出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样式。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呢就是说行道的这个步骤呢，我觉得就是第一步就是在家庭当中。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祭十二这个聚会里面，能够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真实经历神，真实经历突破的，然后把它分享出来，建造自己，也建造我们祭十二里边这些组员们。我相信这个是一点一点的在把这个蛇惊出来，然后把我们成长那个能够开始成长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能够行道的过程和步骤。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今天的晨祷就是有这样可以操作的这样的真实性在里边，所以我们要来真实的去操作起来。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我想我们这一段时间YY 晨祷的带领借着扫罗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教训。那我们借着昨天这个孤儿的心这20项，再加上昨天牧者所分享的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环境是神给我们这个量身定做的环境我们遇到各种的难处，不管是家庭、工作、服事各种关系，但是呢我们的关键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神对我在说什么让我改变什么那我昨天听了这个 YY 的以后，我会有一点点的思想会得到一点光照因为我在认真想这个问题了，这个环境主你在对我讲什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群体现在大家都很对这一点都很明确，就我们知道的太多，但是呢真理我们都非常的跟别人讲或者是自己的理解都很透彻，但是呢我们就没有这个行道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悔改的能力那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不太需要对我来讲也不那么太饥渴，好像神把有些问题也都给我们解决了，现在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环境火头还不到我们自己还有能力去解决那我们现在呢进到了这一步，就是让我们实际的来就是说现在带领的蒙福行动，我们明白了听懂了，我们怎么去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就是把它蒙福，我可能我们大家也都说了就是行道我们怎么把它行出来。假如我们真是不行，我们长期下来欺骗自己那要长期落到这个光景，我想会很可怕的另外我也回想我自己真的就像以弗所教会似的失去了起初的爱，我最近要在想从哪坠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一定跟这个孤儿的心有关系那我现在我们就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机会可能也不能老给，刚才也讲了我们要认真的来面对着自己的问题，借着现在这样的一个带领，这是给我们这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提醒，这个是后果很严重的 那我们今天就真的从心里边呼求神，呼求神，神已经听见了，就是我们怎么回应了啊。我想今天还是从嘴上的回应，光悔不改，我想这样持续下去会给我们带来很，我想会很大的一个后果的。那现在神圣灵带领我们啊，以后我们就是说真的这一周我们有没有做啊，我们就要分享这一点，没有做没关系，讲出来啊，做了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我想神一定会光照我们的，根据每个人不同具体的事，圣灵感动我们的事情。嗯，好，我相信神带领到这一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必有恩典，在这个群体水流当中，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做心事。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各位属灵父母亲的分享，就是讲到扫罗的两个最大的问题，那周爸也讲到说，我们要在扫罗身上确实的来看见自己，也要在路士中间去来，就是说就来面对和这个光照和这个改变，我自己在这个回顾，我觉得这段时间确实神也是给我这个路士，那么。在重生堂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事情中间呢，实际神就是给我这个路士。那这个路士的里面因为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我在这个中间神也提醒我因为很奇妙，也是神的恩典哈，在我们这个事情发生的同一周的，应该就同一周的同一天啊，第二天平台就开始讲，星期一啊，就平台就开始讲扫罗的这个教训。但是我并不是第一时间在那一天我就立刻的领受。但是还是神很快神还是给我这个提醒就是当我在回顾起来我看到神就是要来，就是今天我们所总结的，最后我们最近不是讲了扫罗很多很多的教训吗，但是总结起来就是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跟神的亲密关系，一个是不是对付自己里面的老我这个肉体。那我就看到在这个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是这个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这个信靠神就可以来检验出来哈，非利士人大军压境啊，这个撒母耳又没有来呀 那我自己的也是感有这样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感受就是因为任何事情出来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回应嘛，震动嘛，动荡嘛那个时候我也是面对，我觉得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震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我自己所期望的帮助呢好像也没有来那同时呢又有很多客观的事情就一下子都涌出来，所以我的里面呢就有两三天的这样的震动和这个不安那么这个里面的光景呢，我一星期一星期二应该是到星期三里面的这个状况呢就让我警醒，那个时候神也提醒我这个扫罗，因为在讲扫罗的这个已经在讲扫罗这个教训平台已经讲第三天了，那神也借着牧者就是让我警醒我里面的这个光景，神也在里面来呼唤我，就是赶紧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关在门外等候神。其实一直以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跟神的关系等候神的一个检验就是当我们比较平顺的时候，我们的等候我们的这样的关系看起来是比较牢固，但是当这个事情来考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又震动了，或者你又软弱了，你又要忙着处理外面的事情了，所以神就快快的因着他的爱他并不是定罪我们，他就快快让我们借着里面的光景，我里面的这些血气肉体反映出来的时候，让你看到哇，赶快要回到神的里面把所有的事情都关在外面等候神恢复连接和交通。所以在那一天，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四早晨吧，星期三晚上，神就是透过这个扫罗做王的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盼望神在环境中做王掌权，但是如果我们不从自己的里面借着等候神，借着内在生活，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做王的话你期待神在外面环境去掌权做王，神不是让你走这个路，所以要透过等候神。所以我就从周三开始，我自己里面就完全的平静下来，连接起来，要借着这个关系让神恢复在我里面掌权做王。那么当神在我里面不断恢复的时候，我就看到神能够透过 透过我们能够在外面的环境中来掌权来做王。所以这个是内在关系内在生活的一个 test 就是跟今天讲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别人身上就是这个我看这是什么，要主动对付自己的肉体亚玛利人斩尽杀绝肉体，这个就是很真实因为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我呢当然在弟兄姐妹身上呢那看到大家各样的反应状况需要包括老我肉体那么我们有一个天然的东西，就是很希望帮助别人快快解决。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不管是去协谈还是各样的希望帮助别人快快解决。但是这一次神呢好像有的时候没有让我赶快的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当然我们代祷这些都是有的，但是神呢好像是让我来不断的光照自己的里面，很奇妙的，当然是陆续了，不是同时就是说陆陆续续我在弟兄姐妹身上看到的问题状况，我发现我自己里面是有的，也是有相同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是我完全从来完全没有想到过的一些的方面我的里面也是有。所以呢我觉得神的意思就是让我来先到神的面前来对付被光照，对付自己里面有相同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良木与刺这些就是说或者是说我们在哪个方面有软弱，实际我们就算知道那个方面的真理，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被对付过，我们就没有这个恩高和权柄来帮助别人。所以并不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我们看的别人身上看得很清楚就能来帮助别人，而是自己要来真实的就是来对付过，来解决过，在生命中的灵里面走了这条路，我们才可能跟弟兄姐妹去分享去来就是说来帮助这样。好像神这一次是特别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感受，就是在这些事情中我里面有什么样的肉体血气老我各种我就现在还在继续中间，但是我每一次光照出来，当然每一次光照出来都不太舒服居然我的里面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是很感恩，就是能够被神来就是来光照吧来我们来去面对自己所以不是把别人外面的需要别人的状况放在自己之前，我们是要惦记和挂念着我们小羊我们弟兄姐妹的状况，但是是要先来对付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后来我就说主我不知道在这个事件中间这个算是我的一个路试，其实对每一个人参与的人都是一个路试当然神对每一个人怎么带领，我们可能在分享中会慢慢知道。我自己这个路试，我说有没有及格，有没有过关我自己感受到就是在前面几天真的没有及格，没有过关，但是神很怜悯，神很恩典，他很快的引我们就是说来进到这个正确的路正确的路上面来，不至于落到扫罗的光景，而是很快的能够回转，能够在这个路上能够受益。所以在后面慢慢我觉得借着我们这个路这个两个方向走，对，一个是内在生活的连接，跟神连，一个是不断的光照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开始走到这个合神心意的路上面。所以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先来掌权来做王神就在环境中间也来动工也来掌权。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路试，所以神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路试。我们而且怎么个，如果我们够警醒，够有智慧，我们在路试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路试如果我们，那我们就会很快的在神的里面来很好的来回应。如果我们比较迟钝，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就是快一点的警醒，不要在路试中但是不知道，荒废了神给的这个机会，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来做一个正确的回应，让这些路试我们都能够跟神一起来得胜。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